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正道的信息是《列王记下》的第十四章。我们来看十四章，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以色列王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施第二年，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亚玛谢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他母亲名叫约耶旦，是耶路撒冷人啊。好，我们来看主的话语。然后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啊，这里的这个经文呢，它就比较符合这个列王记上下的啊，它叙事的这样一种口气。我们可以发现哈，这个列王记上或列王记下哈，尤其是列王记下往后的时候，我们经常看到呢，上帝会把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做对比，而且经常呢，最重要的是把两个国家的王做对比。所以说，你看这两个，一个在北国，一个南国哈，他的信仰体系是不一样的啊。南国呢，信仰相对纯正一些，有圣殿，有祭祀；北国呢，因为有那个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造的金牛犊，所以很多时候陷到这种异教的罪恶当中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圣经经常把南国北国在同一个时代的时候所发生的事做对比，把两个国家的王做对比，然后把两个国家人的这个信仰做一个对比啊。我们来看这里呢，提到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亚玛谢啊，亚玛谢的意思是耶和华是强大的啊，是大能的这样一个意思。圣经说啊，他做王的时候呢是25岁之子啊，就是25岁啊，然后他在耶路撒冷做王呢一共做了29年啊。我们来看，我们看到这个列王记下十二章的时候哈，这个亚玛谢的父亲呢，他是在耶户的第七年做王，然后他父亲做王的时间非常长啊，他父亲做王做了40年，在耶路撒冷做王做了40年。然后呢，圣经对他父亲的评价呢，是这个他的父亲约阿施啊，在祭司耶和耶大还在世，还能够教训他的时候呢，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啊。我们知道他父亲后来走向了这个邪恶的一面啊，但是他父亲呢，在他父亲做王的前期呢，对神的话语是非常敬畏的，所以说他父亲能够做王做很长的时间。所以说到这个亚玛谢做王的时候呢，他已经是一个成年人啊，他已经到了25岁啊，这是他做王的一个背景。接下来说，他母亲的名字叫约耶旦，是耶路撒冷人。我们来注意这里哈，约耶旦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欢喜，或者说耶和华喜欢的意思。你去看历代志下24章的时候，你看3到4节哈，这个女子是大祭司耶和耶大给他父亲约阿施娶的一个耶路撒冷的女子，也就是说是经过大祭司亲自点名，是一个信仰非常纯正的啊。大祭司给他起了两个妻子啊，后边说生儿养女啊，像那个在创世纪当中那些列祖一样啊，与神同行，生儿养女。而且呢，这个妻子对这个约阿施有正面的影响啊，圣经说此后约阿施有意重修耶和华的殿啊。所以说你从这里往后看啊，你看到这个列王记下的十二章啊，列王记下的十五章，还有列王记下的15章33到34节，还有16章到18章，你会发现在南国犹大，他每一个王提到那个王做王的时候，圣经都会说他做王多少年，然后他的母亲叫什么什么，是南国犹大的人。你去看哈，圣经接下来他会这么说啊，接下来会提到这个王呢，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啊。但是中间你看到这个列王记下16章的时候，讲到这个啊，这有一个王哈，我可以看一下列王记下16章，你们回去看一下，说呢他呢在耶路撒冷做王16年，说不像他祖啊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反而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哎，你会发现个问题，这个以色列王的信仰，这是圣经写的哈，基本上是和他的母亲是一致的，你注意到没有哈？他母亲如果是个外邦人，像亚塔利亚啊，他母亲如果是个异教徒，那么这个王的信仰就迅速的 进入到这种异教的信仰。但如果他母亲是一个信仰垂正的人，你看这个犹大王，哪怕他后期变坏了，但他前期都是非常好的。所以说你会发现在这里的时候，圣经为什么从旧约那个时代，从摩西那个时代就禁止以色列人娶外邦的妃嫔，不是为了血统，而是为了信仰。因为一个耶路撒冷的女子，一个这个南国犹大的女子，她是从小跟着这种啊在圣殿聚会的这种信仰过来的，她的信仰是纯正的。但是异教的女子呢，就带来异教的信仰。所以说你看圣经啊，包括我们基督教这个信仰非常有意思啊，按照符合圣经的信仰，女人绝对不可以做牧师，也不可以做传道人，但是女人可以培养出牧师和传道人。弟兄姊妹，你听说这就是我们基督教信仰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啊，女人是不能做牧师，你女人做牧师做传道人，你就是耶洗别，你就是亚他利亚，但女人也不能管教会。但是女人可以用所听的道所信的道培养出一个优秀的牧师和传道人，这是圣经告诉我们啊。一个优秀的传道人的信仰，一个优秀的基督徒的信仰，往往跟他的母亲有关系啊。这是圣经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啊，这个女人实际上她在信仰当中影响是非常大的，她可以影响她的丈夫，她可以影响她的孩子啊。第三节，亚玛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不如他祖大卫，乃效法他父约阿施一下所行的啊。这个历代之下25章呢是平行的经文，大家可以看这章的时候，看这个列王记下14章的时候呢，你同时可以去看历代之下的25章，它有一些信息会补充上啊。历代之下25章第二节说，亚玛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什么心不专诚，不像大卫，像谁？像他父亲。大卫是从始至终在信心上，在信仰上是一直保持纯正的，但是约阿施呢，中国人的话叫晚节不保。在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他信得很好，在耶和耶大去世以后，他开始就走向敌对上帝的信仰啊。所以说他跟他父亲很像，他的结局跟他父亲也很像，你可以去看一下啊。所以说在这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实际上看到啊，其实呢这是在信仰当中的一种悲剧。既然信了，既然行过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为什么不到底呢？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圣经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信仰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而是靠着上帝的恩典在教会当中信到底，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真理啊。14章第四节，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这个秋坛啊，是所罗门时代与异教通婚的一个产物啊。最终呢，因为这些外邦女子啊，并且为他们所造的秋坛，导致上帝愤怒，彻底把以色列一分为二。而且这个北国的这个秋坛啊，这个在秋坛上献祭烧香，就像南国的这个金牛犊一样，始终好像是一种政治正确，好像不能除掉啊。你去看这个，再往后看到15章的时候啊，那个亚撒利亚就是后来的乌西亚，在那个时代呢，亚撒利亚也就是乌西亚也是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但是这个秋坛呢还是没有废掉啊。到15章34节往后的时候，到约坛的时候呢，秋坛还是没有废掉，最终到了西西家时代，这个秋坛才被彻底的废掉。西西家被称为依靠以色列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从他前后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哈，这个宗教改革一定要彻底，你的宗教改革越彻底，你教会的信仰越纯正，上帝对你的评价越高，神给你的恩赐越大，你受的试探也越小。所以说既然做了牧师，既然进了教会，我们就按照圣经所说的，用纯正的信仰去信靠他，毫无保留的去信靠他，把教会当中的秋坛也好，金牛犊也好，贩卖牛羊鸽子也好，那些罪恶都通通的去掉，神必定会与这样的教会同在啊。所以说 宗教改革绝非易事，宗教改革凭借的是对上帝话语的信心，只有靠着这些你才能打破一切人情的顾虑啊。然后我们再往下看，然后我们还需要注意一点，就是说这个王啊，这个亚玛逊，他在他信仰的初期呢，是行在上帝所启示的正路当中。其实，在他父亲做王的末期呢，这个南国犹大的信仰已经是非常的坏了，啊，他的儿子肯定是受影响。但是呢，他儿子也受到了警戒，啊，因为他父亲最后被他的臣仆叛变给杀掉了。在历代之下24-27节呢，说至于啊，就是说这个约阿士，至于他的众子所受的警戒，并他修神殿的事，都写在列王的传上。啊，他儿子亚玛逊接续他做王。他父亲的死在他心中应该是印象非常深刻，所以说在他做王初期的时候，他还是走在正道啊，这个呢也算是一种这种警告和警戒给他带来的啊，这样的一个警醒。第5节第6节，国已坚定，就把杀他父王的臣仆杀了，却没有治死王之人的儿子，杀王之人的儿子，是照摩西律法书上耶和华所吩咐的说，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个人要为本身的罪而死。我们来看这里哈，在这个亚玛逊他的权力稳固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他父亲报仇，报血仇，把杀他父亲的臣仆给杀了啊。但是这个报血仇呢有一个限度啊，没有把对方的儿子给杀掉，为什么呢？不是因为包容啊，也不是因为有爱心，是因为圣经不让啊。圣经说，在以色列中哈，注意哈，摩西的律法在以色列中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个人要为本身的什么罪而死啊。我们来看。这里的时候啊，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个问题，这一件事情为什么圣经单独提到，是有原因的。这也是为什么在他信仰初期，上帝称赞他是行在耶和华的所喜悦的事情，因为他尊重了摩西的律法，按照每一个细节。你可以想象一下啊，这那两个人啊，一个摩亚妇人生的，一个亚门妇人生的，那两个人是你的杀父仇人啊，你没有坐稳王位的时候，你要依靠他，你要苟且偷生，不是苟且偷生，你忍气吞声。有一天你权力大了，按照世界上的道理，你要对他进行清洗啊。一般在中国来说呢，这就要诛灭九族啊，把你杀的一个都不剩。这个亚玛逊想不想这么干呢？按照人的常识都想这么干，但是为什么不怎么干呢？是因为敬畏上帝赐给摩西的律法。所以说在感情和这种杀仇的这种仇恨之下呢，他还是守住了这个摩西律法的底线，所以说这一点是上帝所喜悦啊。其实呢，弟兄姊妹，他的父亲死的并不冤枉，我要注意一个问题啊，他父亲死的并不冤枉，他父亲做的恶事实际上圣经也说了，是因为神要报应他啊。但是有一点大家注意，他父亲是受膏作王的，他父亲在7岁的时候是由大祭司在上帝面前受膏作王，他父亲有圣职，有膏油在他身上，就如同谁一样，如同扫罗一样。所以说扫罗即便当时呢如此的去追杀大卫啊，处处跟大卫作对，但大卫为什么没有杀死他？因为扫罗是身上有上帝这种高抹的君王啊。所以说你看大卫他在人生当中反复，就即便他手下怂恿他杀死扫罗的时候，他反复强调不可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呢， 他杀死这两个杀害他父亲的人呢，也是等于是沿用了大卫的那个做法。那个亚玛利有一个亚玛利少年人啊，跑到大卫那里说他把扫罗杀了，然后大卫就把他杀了。后来说有一个人杀了扫罗的儿子，跑到大卫那邀功，大卫也把他杀了。所以说大卫那时候的原则，大卫的做法呢，也影响了在他之后的君王，我们可以说也影响了这个亚玛谢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他引用的经文是申命记24章第16节，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凡杀的都为什么本身的罪。这两个人死于他自己的罪，就是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啊，但是他们儿子可以放过。所以说你看这件事情哈，神单独挑这一个事情记在上面，就证明了这个人啊，他在有权利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没有这样去做，没有按照自己的喜好啊，也没有全凭着仇恨，乃是真的尊重了上帝的律法。这一点就证明了他是熟读上帝律法的，他像他父亲一样，在做了王位之后，按照摩西的律法抄一本律法书，天天诵读。所以说这一个是非常重要的。也要说弟兄姊妹，基督徒在信仰当中，教会在信仰当中，你在神面前站住的根据是什么？是上帝的话语。在今天我们去读旧约这些经文的时候，其中一点很重要，你要读懂这个摩西律法里边它的一些原则是什么，有什么罪是可以放过的，有什么罪是不能饶恕的，什么人是可以杀的，什么样的人是不能杀的。这在圣经当中，在摩西律法当中是记载的非常的详细的。所以说他做这个事情呢，得到了上帝的喜悦，上帝也因为这一个细节也祝福了他，所以他会有接下来的胜利啊。第七节，亚玛谢在岩谷杀了以东人10000啊，又攻取了希拉，改名叫约帖，直到今日。我们来看哈，这个在列王记下8章的时候哈，大家可以去看列王记下8章，在那个时候好像是亚哈谢，这应该是亚哈谢啊，就是娶了这个亚哈的女儿为妻啊，亚哈利亚为妻，行亚哈眼中看为恶的事。在那个时候呢，以东人开始背叛，从那个时候开始哈，就脱离犹大的控制，自己立为王。然后呢，是约兰娶的这个亚哈列，约兰呢就率领所有的战车呢往一天去攻打以东，但是没有打胜，从此以东彻底脱离犹大的权势，自己独立啊。所以说这个以色列人哈，这个犹大人啊，跟以东人的这种关系，你可以直接照出当时这个犹大人信仰的状况。因为创世纪说过，说以扫啊，说你强盛的时候可以从你的境下挣脱你兄弟的恶。这个以东和犹大人的关系就是这样交错的一个关系，当犹大人信仰纯正的时候，这个恶就锁在以东人脖子上，就可以压制他。但是当犹大人背弃上帝的时候，以东人就挣脱个恶起来。所以说你可以通过这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你去看哈，你可以看到这个以色列人的信仰，你也看到上帝啊他做事的原则。所以说到亚玛谢作王的时候，因着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因着他在报仇的事情上他也去尊重上帝律法的细节，所以上帝就让他得胜，让他把以东人给打败啊，甚至说他在岩谷杀了以东人10000啊，彻底把以东人击溃。你看撒母耳记下8章13节，诗篇60篇第1节，他的祖宗大卫王也在岩谷击杀了以东人18000。所以说从历史，这个神又让这段历史呢重复发生在他的身上，他的祖宗大卫王如何击杀了以东人，在他作王的时候上帝也帮助他 如何击杀以东人，而且地点是相同的，就在岩谷这个地方。神在历史中做重复的事情，乃是表明他的原则，你信他，你尊重他的话语，尊重他话语的每一个细节，那么他就尊重你，他不但尊重你，他还帮助你啊。而且呢，攻取了希腊，这个希腊哈，希腊是一个，希腊原文是磐石的意思啊，那个地方呢应该是个断岩，一个悬崖那个地方，是块高地啊。攻取了希腊之后呢，把他的名字改为约帖，约帖就是神的祝福，耶和华的祝福。所以说你看那时候他是敬畏上帝的，他攻取了之后他说这是出于上帝，然后他把这个荣耀归给上帝，把这个地方改名啊，叫神的祝福。这个名字从那时候延续到啊，到这个列王记下写成的时候。而且在那个断崖上发生了一个事情，去看历代志下25:12啊，犹大人不但在岩谷杀了以东人10,000，而且又生擒了10,000，带到这个约帖这个希拉这个地方，从悬崖上活活的扔下去，说把他们都摔碎。所以说这场胜利是非常大的胜利，彻底的震慑了以东人，这一幕直接把以东人吓傻了啊！10,000多人活着之后直接从悬崖上全扔下去，而且全都摔碎了啊！这个后边就不用打仗了啊，直接就打服了。所以说这场胜利呢是神所赐的。但是呢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个历代志下25的时候，其实这场战争并不像我们在列王记第十四章这里看的这么简单，因为14章呢它讲一部分内容，有它的重点。但是你要去看历代志下25啊，在打这场战争之前呢，这个亚玛谢他还是用人的办法啊，他用100 talents得银子从北国以色列招了10,000大能的勇士啊，为了给自己壮胆，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哈。但是呢神人来见他说，王啊，不要让以色列的军兵与你同去，因为神不与以色列人以法莲的后裔同在啊，北国的信仰营帐的上帝不跟你同在，你叫他去也白搭啊。若引领去就奋勇征战吧，但神必使你败在敌人面前，就你带着人去啊，你就使劲打吧，打了也会输，因为神能助人得胜，也能使人清白啊。然后呢亚玛谢被神人说，我给了以色列军的那100 talents的银子怎么办呢？神人回答说，耶和华能把更多的赐给你。你要注意一点啊。最终呢亚玛谢听了神人的话啊，把那些人撵走了。后来亚玛谢壮起胆来，率领他的民到岩谷杀了希尔人10,000，然后就把那10,000人从上面从石头上扔下去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个问题，为什么圣经说亚玛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的是看为正的事，但不如他祖大卫，乃效法他父约阿士一切所行的。这人实际上他从内心深处啊，他的信心是不如大卫的。大卫是全心倚靠神的，但这个人呢他是有保留的，而他是跟上帝谈条件的，就是说你让我听你的，我钱已经花了，我钱怎么办啊？今天基督徒哈，很多时候在教会呢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啊，卖牛羊鸽子也好，干一些邪乎的事也好，说你让我不干了，那我的钱怎么办？悔改了之后上帝照样能养活你啊，没必要做个到底，这是圣经所说的。所以说这场战争背后是有故事的，在这场战争背后呢，你既看到了神恩待亚玛谢，你也看到他的信仰实际上还是多少有些问题的。这个人是必须得到物质上的这个好处的许诺，他才愿信到底的。所以说你这样的信仰呢能撑几年啊，甚至能撑几十年，但是未必能撑到头啊。因为当这个人好处不在的时候，或他感觉厌烦的时候，他一定会背叛上帝啊。所以说这个事情的背后呢有这样一个故事啊，但是呢他能得胜呢完全出于上帝的怜悯，神确实给他这么做了，而神也答应他那损失的银子可以让他得到更多啊。 八到九节，我们来看。那时，亚玛谢差遣使者去见耶户的孙子约哈斯的儿子以色列王约阿士，说：“你来，我们二人相见于战场。”以色列王约阿士差遣使者去见犹大王亚玛谢，说：“黎巴嫩的吉里差遣使者去见黎巴嫩的香柏树，说：‘将你的女儿给我儿子为妻。’后来黎巴嫩有一个野兽经过，把吉里践踏了。”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好像插入非常突然，为什么呢？你要回去看《历代志下》二十五章，啊，圣经一定要已经解经去看。首先你要注意在这个时间点上哈，这个以色列王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施第二年，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亚玛谢做王，他俩做王就差两年，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啊。然后呢，这个犹大王约阿施的三十七年，就是这个亚玛谢他父亲啊，三十七年，在死前第三年的时候呢，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施在撒玛利亚做王，做了十六年。也要说，在他和他有冲突、有征战的这时期，这两个人是时间上是平行的，啊，这两个王呢是同一个时代的。但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个向北国挑战的事情，而且最后败得很惨，这其中是有原因的啊。你去看《历代志下》二十五章十四节，亚玛谢杀了以东人回来，就把希尔的神像，这个神像是复数哈，带回，立为自己的神，在他面前叩拜烧香，这不有毛病吗？啊！靠主得胜，靠了上帝的恩典得胜，神说了你那钱损失了再给你补回来，这家伙得胜之后去把那打败了的国家的神像拿回来去拜他，这真是被鬼附了啊！所以说自从他干了这件愚蠢的事情之后，他的人生开始翻转，南国犹大也开始翻转，就决定了他人生的后半部分一定是一个绝对失败的人生啊，在信仰是绝对崩溃的一个人生，因为他得胜之后转向异教的神，而且还不是一个神，原文是复数啊。你靠上帝的恩典得胜，那最后你却去拜被你打败的那些国家的神。今天的基督教也是这样愚蠢，靠着因信称义赦罪的恩典，在这个世界上被上帝兴起来，成为金灯台，但在教会扩大之后，在基督教扩大影响之后，却把什么什么政治正确、多元包容、泛爱主义的那些垃圾再接进来，就像这个亚玛谢一样有病啊，在今天有病啊，啊，上帝让你教会建起来，你前期靠着纯正的福音兴起来，最后你开始变得鸡汤，啊，你看就哎呀包容啊，搅屎棍的也包容啊，这个翻版牛羊鸽子也包容啊，也许别也包容，哎，就跟这里是一样的，所以说人一定不要犯贱啊，尤其是牧师教会一定不要犯贱，你靠主得胜，你再转向异教的道理。你再去包容这些异教的假神，你一定完蛋，啊！然后呢，你再去看这个《历代志下》二十五章十五节到十六节，啊，因此呢，耶和华的怒气向亚玛谢发作，就差一个先知去见他，说：“这些神啊，说都不能救他自己的子民脱离你的手，你为什么去拜他呢？”我们今天要坚守上帝的真道，我们今天要坚守神的真理，我们靠的是因信称义的真理，靠的是耶稣基督赦罪的真理。在我们之前很多的教会，很多的基督徒因为那些假虚假的道理灭亡，我们就不能再去把那些东西引进过来啊。但是当先知劝他的时候呢，先知跟王说话的时候，王对他说：“谁立你做王的谋士呢？你住口吧。”为什么找打呢？先知就住口了，又说：“你行这事不听我的劝诫，我知道神定义要灭你。”我们看到这个神的仆人批评他，他还急眼，啊，真的是很愚蠢。在今天，你去批评有些教会、有些牧师、有些基督徒，他教会的罪恶啊，他这些像这种异教的罪恶啊，金牛犊的罪恶，我就不多讲了，我已经讲过很多遍。有的人还跟你急眼，说你吃饱撑的，说你找打， 啊，今天就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为什么呢？当这人抵挡神的仆人劝诫的时候，他本身就是已经是神要揍他了，啊，就是这个样子。说那时啊，这个亚玛谢差使者到约阿施那里，这个约阿施呢，就是耶户的孙子约哈斯的儿子，以色列王。啊，说你我来相见于战场，啊，非常嚣张哈，要跟人打仗了啊，开始嘚瑟了。然后以色列王的约阿施差人到犹大王亚玛谢那里啊，说这么一句话。弟兄姊妹，你要注意，这个约阿施也不是什么好人。甚至说这个约阿施啊，他一生啊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而且行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一切的罪恶。我们知道，在信仰上，北国是比南国差的。在信仰上，北国的王是比南国的王差的。南国的王最起码还有过高光的时期，北国的王从头到尾基本上就拜金牛犊。啊，但既然你背叛上帝，那上帝就让这个比你更差的人来羞辱。啊，他说这话很有意思哈，他说这话也是带有挑衅啊，但是他这话不出于他自己啊。他讲了个比喻，他说你黎巴嫩的吉利啊，差人到黎巴嫩的香柏树那里，这个吉利是谁啊？就是说的犹大王嘛。说你就是个渣子，一个吉利，我是什么？我是高大威猛的香柏树啊，又高又帅啊。然后说什么呢？说你把你的女儿给我的儿子为妻吧，还没嘚瑟完了，一个野兽经过一脚给踩碎了啊！说这就是你的结局，看到吗？再嘚瑟，你要来看，实际上这话最后把他激怒了，你知道吗？啊，这话真的把他激怒了。这个北国王说你就是个渣渣，我随便派个野兽就把你给踩死啊！这个11:11啊，说你打败了以东人就心高气傲，你以此为荣耀，在自己在家里安居也就罢了，为什么要惹祸使自己和犹大国一同败亡呢？亚玛谢却不肯听这话，于是以色列王约阿施来在犹大的伯什麦与犹大王亚玛谢相见于战场。注意哈，这个你打败了以东人就心高气傲，原文是两个击杀，说你确实击杀了以东人啊，确实把他们打得很惨哈，杀了10000人，另外10000人活活的从山上扔下去，啊！但是你不要嘚瑟，哎，实际神也借这个事情警告他，你不要把这个当成你自己的荣耀，啊！说你打败了之后啊，你应该在家安居，你聚你的会就行啊。这里是个叫起始的语态啊，就是你在家安居吧，别出来惹事儿。说你为什么就是惹祸就挑衅，你为什么要惹祸啊，使你跟这个犹大国一起败亡，败亡的意思就是在罪恶中扑倒，原文是在罪恶中扑倒。说亚玛谢不肯听啊，说得很清楚了哈，不肯听。历代志下25:19到20节呢是这么说的，说亚玛谢不肯听啊，是这事是出于神，好将他们交在敌人手里，因为他们寻求以东的神，神报复他吗？啊，两次不肯听，神人差说他不听，以色列王说他也不听啊？为什么？神要收拾他，要收拾他。说于是啊，这个以色列王啊，约阿施上来啊，与犹大王亚玛谢相见于战场，在这个犹大的伯什麦啊，神就任凭他参加这场注定失败的战争。这地点、啊、应该是亚玛谢选的啊，就在犹大的伯什麦。这个伯什麦呢，在耶路撒冷以西24公里的地方，啊，是犹大王的地盘。我们看这里出于神哈，方便打了败仗之后，接着攻击耶路撒冷，啊。我们看12-14，犹大王败在以色列人面前，各自逃回家去了。以色列王约阿施在伯什麦擒住亚哈谢的孙子，约阿施的儿子犹大王亚玛谢就来到耶路撒冷，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从以法莲门直到角门共400肘，又将耶和华殿里与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银和器皿都拿了去，并带人去围制，就回到撒玛利亚去了。我们来看哈， 虽然呢，约阿施也不是什么好人啊，也拜金牛犊不是什么好人，但是呢，神呢，就是要羞辱你，啊，你曾经信仰纯正，你曾经是一个真正的教会、真正的牧师，但是当你转向异教的时候，神让你拜在比你更烂的人面前，啊，作为羞辱。神在古时这么做，在今天仍然会这么做，啊，而且呢，自信满满的参加战争，最后被击的是彻底的失败。这里圣经非常有意思啊，继续往上一格，这里圣经在十三节刻意的宣告，圣经没说啊，这个亚玛谢败了，说以色列王约，说这个，以色列王约阿施在博士麦擒住了，生擒了哈，亚哈谢的孙子亚哈谢哈，约阿施的儿子亚玛谢带到耶路撒冷，为什么要提这三个王？这是非常有含义的。你会发现接下来。把这个亚哈谢啊，约阿施，甚至直到他本人亚玛谢，曾经在南国犹大辛辛苦苦啊积攒下来的这些产业，就是修的这些城墙啊，修建的这些圣殿里边所积攒的这些作为敬拜的器皿，通通摧毁。你的悖逆，你背叛上帝导致的惩罚，是你祖宗三辈儿积攒下来这些属灵的产业被几乎完全摧毁，这也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哈。然后从以法莲门，以法莲门是耶路撒冷的北边那个门，直到角门，角门是耶路撒冷西北的那个角，角门和以法莲门相差180米，有400肘的城墙被彻底的摧毁，也要说这一块对北国以色列是彻底没有防御了，成了一个完全敞开的地带，啊，这个是非常严重的。这城墙这么一块全给拆掉了，然后把那些从他爷爷辈啊，从他祖宗那辈积攒下来的这耶路撒冷圣殿里的所有的金器皿和银器皿，还有王宫里所能找到的这些属灵的器皿，啊，就是历代志下25章24节说俄贝以东看守的器皿，全部带走。你会发现啊，从他父亲约阿施的信仰开始背叛上帝的时候，亚兰王就把这些，他就把这些器皿然后弄下来送给亚兰王，从那时候就开始圣殿受损失啊，到他这一波呢，圣殿里边的这些器皿再次受损失，每次背叛的结果就是信仰不断的下滑，影响教会的聚会，影响教会的崇拜，而且呢说把还掳了些人质，有的人说这个人质啊是这个亚玛谢，但是你要注意哈，实际上弟兄姊妹，这个人质在原文是复数的，这个以色列王这个约阿施啊打败了犹大王亚玛谢之后啊，没有把他掳到北国，而是把他带到了耶路撒冷，当着他的面把这些全都砸碎了。这里的人质是附属，应该是那些有可能继承他王位的王子把这些全部掳走。古代打仗就是这个样，打完之后拆你城墙，抢你金银啊，毁掉你的圣殿敬拜，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把你的众子全部带走，是这么个意思。这里是王的众子，王的众子呢全部被带走啊，很可能里面也有后来的那个亚撒利亚，就是乌西亚，但是在这个约阿这个以色列王约阿施死后呢，就把这些人放回来啊，应该是啊，这里的众这里这些人质呢应该是亚玛谢的儿子啊。15节16节，这个约阿施其余所行的事和他的勇力，并与犹大王亚玛谢征战的事，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约阿施与他的列祖同睡，葬在撒玛利亚以色列诸王的坟墓里，他儿子耶罗伯安接于他作王。这里非常不可思议哈，这里讲着讲着北国的事，讲讲南国犹大的事情，讲这个南国犹大王怎么突然插了一段约阿施其余的勇力，还有约阿施与他列祖同葬。实际上这段话在列王记下的13章，你看跟这个列王记下13章的12节和13节是完全一样的。列王记下12章十，列王记下13章12、13节提到约阿施其余的事，提到他与犹大王亚玛谢征战的勇力啊，后边也提到他与列祖同睡， 他的儿子耶罗伯安拣选他做王。实际上列王记下的14章15到16节实际上是来解释前面13章12节到13节的事情，就是讲经历了什么，发生了什么，就是这件事情嘛。为什么以色列诸王记啊，这伟人传记说这个以色列王约阿是多么的勇猛啊，那不是他勇猛，是因为这个亚哈谢做了混账的事情，遭到上帝的惩罚，所以说才显出你的勇猛啊。这里实际上是来解释上面的经文啊。这里呢就跟前面13章12到13节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啊，提到所谓啊约阿施啊，以色列王约阿施这勇猛啊，跟犹大王作战的事情被写在这个伟人传记上了啊。但是圣经说的很清楚，不是你勇猛，而是那个犹大王他做事做得太过分，他背离上帝，所以才被交给你啊。所以说以色列诸王记、犹大列王记啊，跟圣经是有区别的啊，记载的重点不同，评论的善恶也是不同的啊。17到18节，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约阿施死后，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亚玛谢又活了15年啊。这个读的时候要小心啊，非常绕口的，有时候容易读差了。而且南美国有时候这两边的王名字好像很一样的啊。说亚玛谢其余的事写在犹大列王记上，你注意这里哈，这个以色这个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亚玛谢，在这个击败他的这个王这个北国的这个约阿施死了之后，约阿施做王做的时间不如他长，一共做了16年啊。在这个以色列王去世之后呢，他又活了15年啊。你要知道一个问题，为什么他比他同时代这个约阿施活的时间要更长一些，做王的时间要更长一些，为什么？这是出于神的怜悯，神仍旧给了他15年的机会。你注意哈，你看往后面的时候，好像这个西西家好像是最后神也多给了他，好像也是15年，应该15年，我不知道记没记得，反正也是10几年的寿命。所以说，揍了他一顿，给他管教，但是也给了他恩典，仍旧给了他15年的机会，啊，仍旧给了他15年的机会啊，这个完全出于神给他悔改的机会，啊，给他15年的机会。但是你去往下看的时候哈，你看15节到20节，而且你看这个他的一些奇迹事被记载的犹大列王记跟以色列诸王记甚至差不多，肯定记载正面的事情。但接下来14节到20节的时候，圣经只记载负面的事情啊，甚至说耶路撒冷有人背叛亚玛谢，他就逃到拉吉，叛党却打发人到拉吉将他杀了，人就用马将他的尸首驮到耶路撒冷，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墓里。弟兄姊妹注意哈，他在以色列王约阿施就他的对头死了之后，神给他15年的时间，他可以悔改。但是在第15年将近的时候哈，他跟他父亲一样，在这里的时候他尝过上帝的管教，他也看到过上帝给他的恩典，他再次有人背叛了，为了什么？你去看历代志下25章27节哈，说自从亚玛谢离弃耶和华之后，耶路撒冷有人背叛他，也要说他再一次叛变。叛什么变呢？不用说了，拜假神，背弃信仰，他再一次叛变。所以说神的审判最终临到啊，在耶路撒冷呢有人背叛他，把他杀了，他逃到拉吉，拉吉是难以攻克的，是一个耶路撒冷南边的个城市，在西缅边境，是一个坚固的城，是一个坚固的城市啊。所以说他跟他父亲的结局是非常一样的，你去看他在坚固城里躲着，最后还是被他的手下给杀掉，他逃到坚固的垃圾城里，仍旧没有逃到上帝的审判，因为神给了你15年的机会，你还是不改，所以说神最终要把你给杀掉，这在今天呢留给我们作为警戒。 啊。然后呢，他的尸身呢被抬出来，葬在他祖宗大卫的坟墓里。因着神的怜悯啊，们总算没有暴尸街头，啊，但死得很惨。21:22，犹大众民立亚玛谢的儿子亚撒利亚啊，说又名乌西亚，接续他父作王。那年他16岁，亚玛谢与他列祖同睡之后，亚撒利亚收回以拉他，仍归犹大，又重新修理。我们来看。这一次叛变，直接把他父亲这个亚玛谢杀死，杀死之后，犹大的众民立他的儿子亚撒利亚，就是乌西亚，后来的乌西亚作王。而且圣经提到，这个亚撒利亚作王的时候年仅16岁。你要注意这，亚撒利亚的意思是耶和华已帮助，乌西亚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啊，两个不同的名字哈，可以看他人生的前后不同的时期，啊。说他作王的时候只有16岁，但是他16岁作王，在他父亲死后，啊，他却是得到了非常的帮助。然后他把这个犹大南端的这个以拉他给收了回来，然后又重新修理。我们来看，列在这26章呢，讲到乌西亚，他作王的时候16岁，在耶路撒冷作王做的非常长，做了多少年？52年。而提到他的母亲叫耶可利亚，是耶路撒冷人，他的母亲的信仰是纯正的啊。他在作王初期的时候，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亲亚玛谢一切所行的，通晓神的末世，非常精通圣经哈。撒利亚在世的时候，乌西亚定义寻求神，他寻求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啊。在那个祭司啊在世的时候，他是信仰行在正路上的。然后呢，你去看历代志下26章呢。在他掌权的时期呢，国度非常兴盛，但是他后来死于大麻风，是因为他心高气傲，要干犯祭这个祭圣殿敬拜的事，他要烧香啊，他不是祭司，所以说最终呢，他长大麻风被咒诅，直到死的日子没有进过耶和华的殿，啊，这个事情是非常悲惨的，所以说这个人呢，但他在他初期呢蒙到上帝的恩典，他在16岁作王，在他父亲死了后不久呢，他就把那个。在犹大南端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地方，这个以拉他收了回来。这个以拉他，他在列王记下的9:26叫以路，靠近以路啊。圣经说，所罗门在以东红海边呢，靠近以路的以逊加别制造船只。这个以拉他是红海伸向这个东北的这个海湾的一个重要港口啊。也要说呢。在他父亲亚玛谢的年日呢，打败了以东人，到了他这个年日呢，他就直接把这个出海口给收回来，这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可以向所罗门时期呢，大大扩展自己的影响力，啊，甚至说在他执政的时候，他的名声传到远方，因为耶和华帮助他，啊，所以说他把这个以拉他呢收回来归于了犹大啊，神在那时候呢，就使用他，也祝福他，因为他的信仰纯正，因为他通晓圣经，神就这样祝福他。让他的影响呢扩大到地极，扩大到远方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在他信仰纯正的时候，神是赐福他的。然后14:23-24呢，犹大王约阿施儿子的儿子亚玛谢15年，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伯安在撒玛利亚登基作王41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切的罪。啊，好，我们来看哈，这个耶罗伯安呢，就是北国约阿施的儿子，啊，他在南国犹大王这个亚玛谢的15年，他作王，啊，圣经说他跟他父亲一样，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他所做的一切的罪。不光是金牛犊啊，还有擅自立凡民做祭司、改变节期的个罪，他通通都犯上啊！这就是这个耶罗伯安啊，在精神上所做的事情也是耶罗伯安，而是说他把他父亲现在罪，他父亲也是不离开这些罪。圣经说他作王41年， 他应该是北国，好像是，好像是在北国做王最长的，做王做了41年，不知道是不是最长，但是做王是非常长的，40年多一年，41年，啊，而且呢，基本上到他这一代，耶户家做王的日子快结束了，到下一代的时候，你看看只做了6个月，啊，只做了非常短的时间，都是因为这个犯尼巴的儿子伊洛伯安所犯的一切的罪恶。这个罪恶呢，在圣经当中说的非常重，就是在教会当中立下的金牛犊，与钱有关，与利有关，与贩卖牛羊锅子做生意有关。所以说这种罪恶呢，直接导致北国以色列最终彻底灭亡。所以说今天的教会要从这样的罪恶当中反省。有的人给我狡辩啊，说这个金牛犊啊，不是指贩卖牛羊鸽子的，一边待着去啊，说这个是瞎眼的，我跟你说。而且啊，我们来看，圣经呢提到他的罪恶，提到他把以色列人陷在罪里，但是接下来啊，14章的25节却反过来这么说：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弗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这么烂，最后神还用他，然后神还让先知预言他打胜仗，最后确实打了胜仗，而是非常大的胜仗啊。这个哈马口呢，是以上帝应许以色列的北界。申命记当中提到这个啊，亚拉巴海就是沿海啊，到哈马口，这个亚拉巴海哈，还有这个哈马口，这是列王记上8章65节，所罗门全盛时期以色列最北边的地方啊。这个王这么坏呢，而且上帝呢还通过他的仆人亚米他的儿子约拿，这是那个约拿记里边那个先知约拿，亚米泰是我的真理的意思，约拿是鸽子的意思，是加特西弗人啊，在西伯伦的边境上，距离拿撒勒呢北边有5公里。所以说干什么了，所以说在这里提到神的仆人约拿，为后来约拿书埋下伏笔。约拿的侍奉时期很长，从这个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伯安时期就开始侍奉，而且一直最后到亚述王时期啊，到尼尼微那个时期，他跨度非常长的啊，这个仆人。但是为什么上帝会用他呢？他这么烂，上帝为什么会用他？我们来看这个26节到27节，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困苦，无论是困住了、自由都没有了，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神不是看他，是看到他的百姓啊。而且呢，后边说27节说，耶和华没有说要将以色列的名从天下涂抹，乃借约阿施的儿子耶罗伯安拯救他们。神为什么拯救？因为在那时候以色列人是到了最苦最悲惨的时期啊。圣经说什么？在这里说这个，说这个，你去看看这个，从这个列王记下这个13章16节，那时候在这个约哈斯掌权的时候，亚兰王，神又借着亚兰王把这个北国以色列毁掉，然后践踏他们如尘沙，最后只给他剩下50马兵、10辆战车、1万步兵，民都杀掉了。到耶罗伯安掌权的时期呢，圣经说非常的惨，说的人少到什么程度啊，为奴的也没有了，自由的也没有了，而且没有人来帮助以色列，非常的惨啊。这实际上是一种修辞手法，就说以色列人面临完全要被灭绝。而且你看这里的这段话的语气哈，曾经在这个列王记上的22章出现过啊。这个米该亚说，我看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而且你看在新约马太福音9章36节和马可福音6章30节的时候，耶稣在那时候看到很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什么困苦流离，如同没有牧人的羊一般。上帝在旧约的时代和在新约耶稣基督降生的时代对以色列人做的事情是一样， 在今天对教会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就是神有的时候就因为看着这些没有牧人而陷入到困苦中的以色列人，他们为什么受苦？因为没有真正的牧人去教导他们，他们国家里面没有像南国一样的这种圣殿的这种敬拜，他们那除了金牛犊就金牛犊。因为北国以色列的罪恶很多时候是由以色列王带他们进入罪恶，是由以色列王把他们陷到了罪里，所以说神怜悯他们。在今天有很多啊，从这个三自教会灵恩派这些假教会，包括从这个改革宗生命神学里边出来的人，有很多找到我们，表达了从前所受的这些痛苦，就像这困苦的人一样，神也怜悯这些从假教会出来的人，借着神的仆人把真理赐给他们。神在古时到现在都是做的一样的事情，上帝怜悯那些因为没有牧人，因为没有机会听到真道而受苦的人，但是上帝痛恨那些在真教会里面听了真道还贩卖牛羊鸽子还作恶还做搅屎棍子的人。所以说你要珍惜今天的机会，珍惜听到的机会，不要在神的家里面做恶，不要到了真正的教会还是一个畜生，那么你一定会被上帝咒诅。而且呢，神也说过，耶和华没有说要从全天下涂抹以色列的名，即便北国如此淫乱，即便神无数次神曾经多次的击打，神还是给他留了余种。而在那个时代就借着他们的这个王伊罗伯安来拯救他，虽然伊罗伯安做的这个事情非常混蛋，但神还是拯救他们啊。列王记下十三章二三节也说了，是因为与亚伯拉罕雅各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因为耶和华 与这些列祖所立的约仍然施恩给以色列人，连续他们，眷顾他们，不肯灭尽他们，尚未赶逐他们离开自己面前，直到最后他们彻底的败坏的时候，神才把他们让亚述王掳走。在这年神存着的怜悯，我们看到上帝丰盛的怜悯，但是我们不要因为上帝怜悯就故意挑战他的怜悯。二十八节，耶罗伯安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他怎样征战，怎样收回大马色和先前属犹大的哈马归以色列，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二十八节又讲到啊，当时那个时代的这本传记叫以色列诸王记，跟犹大列王记是一样的，歌功颂德的嘛，啊，说耶罗伯安多么的厉害啊，多么的勇猛啊，又征战又收复失地啊。圣经在这里就告诉我们呀，他能赢啊，是因为神的话语，神让他赢他才赢，他本身不是什么好人，他赢也是因为神纪念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神施恩给他怜悯以色列的时候，才有了他的这什么勇力啊，征战收复失地，不然他什么都不是。今天我们能够站住，能够活在神的面前继续聚会，完全要依靠上帝的怜悯啊！而且呢，神在那时候呢，就使用这个耶罗伯安，赐给他勇力，赐给他这种恩赐征战，让他收回了大马士革。大马士革是亚兰国的首都，而且还有这个犹大的哈马啊，以前是属于犹大的哈马。这个犹大的哈马呢，你去看《列王记上》八章六十五节。这时候那时候怎么形容以色列边界？从哈马口直到埃及小河，所有的以色列人，就以色列整个边境，啊，这是以色列的一个边境。上帝在那时候就显了，就在那个时刻呢，就这样一段时间显出他的大能，让他看到以色列本来的边界和本来的荣耀。你原本好好靠着信，你是这么大的一片土地，但是因着你们这些王，你们这些以色列人，不肯除掉这些金牛犊的东西，效法尼巴的儿耶罗伯安的一切罪恶，所以你就这么点地方，最后你就这么点人，还有人欺负你。所以说这里好像神短暂的恢复了以色列的荣耀，让他看看原本应该是什么样子。你真正的去信上帝的时候，你除掉这些东西呢，神会赐给你多么丰富的这样的福分的时候，你会应该为自己的这些罪恶而感到羞耻，你应该会为自己失掉这些原本应该赐给你的福分而感到后悔，而不是为自己的罪恶在那沾沾自喜，还嘲笑宣讲公义的人。 啊，说这些事儿，这个原文说不是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吗？人总是健忘。我说那时代以色列人还纪念基督教，总是在上帝这种对你的怜悯、对你的拯救，把它归于人的能力。在今天，所谓的什么什么中国教会三大柱石，所谓的这些属灵伟人传记，统统应该扔掉。为什么？即使你所谓那些属灵伟人，他即使传过福音，即使神也使用他，那跟他自己有什么关系吗？那其中很多人不跟耶罗伯安差不多吗？很多人不是在教会当中设立这些金牛犊、这异教的东西吗？啊，你说，哎呀，他们讲的虽然差，神还使用他了，那是神怜悯，并不是说你这个事情是对的。神使用耶罗伯安，神使用他首辅实际，是让他看到，让以色列人看到，你好好的信，原本应该有更大的恩赐。神是让你后悔，神让你反省，而不是让你嘚瑟。二十九节，耶罗伯安与他的列祖同睡，列祖诸王同睡，他儿子撒加利亚接续他做王。啊，他本身是一个恶人，但是上帝也怜悯了他，也因着对耶户家的应许呢，没有让他暴尸街头，不但使用他呢，也让他进入列祖的坟墓。但是你看十四章二十九节的时候说，耶罗伯安与他列祖诸王同睡，这个列祖诸王就是从耶户开始，他祖辈这些王，啊，也就意味着你要看到一个问题，过了他这一辈就不能与列祖同睡了，就得暴尸街头了。他的儿子到第四代的耶户到第四代，就是他儿子后代的时候，只做了应该是只做了六个月的王，最后就被手下给杀了。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哈。你持续的不悔改，你的教会的改革不能推行到底，你不能贯彻圣经，你还是保留一些金牛犊，那么你仍然逃脱不了上帝的审判，你只能做到第四代。他的儿子撒加利亚接续他做王，撒加利亚的意思是耶和华纪念的意思，这个名字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名字应该是出于耶罗伯安对神的感恩啊。因为十四章二十七节说，耶和华并没有说将以色列的名从天下涂抹，乃借着约阿舍的儿子耶罗伯安拯救他们。列王记下十三章二十三节说，耶和华却因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仍施恩给以色列人，连续他们，眷顾他们，不肯灭尽他们，尚未赶逐他们离开自己面前。这个儿子应该是在这个耶罗伯安二世全盛的时期、得胜的时期生的，为了纪念上帝的恩典。但是很可惜，这个孩子最后继承了他祖宗的罪恶，继承了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的罪恶，所以导致他的家族就像上帝所说的只能做王做到第四代啊。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我们的正道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啊，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在这个悖逆的时代，求你让我们一生一世依靠你，求你让我们一生一世在你面前有一颗正直的心，有一颗全然依靠你的心。求你在这个时代靠着你的恩典，让我们除掉教会当中一切的金牛犊、一切的人的东西、一切异教的东西，愿我们活在你面前，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愿我们能够成为你的金灯台，被你兴起来，在这个时代传扬真正的福音，使更多那些受苦的人、那些流离失所的人、那些没有牧人的人能够得着上帝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